재미와 지식의 오디오라이프 팝빵
读懂财经新闻好难哦，没关系，每日财经一定就懂，带给你最简单、最有价值的财经资讯。
每日财经一听就懂，为您解读经济概念，分享热点经济资讯。好的，马上有请出我们的财经评论员董安英老师。老师好。你好，主持人。老师好。 今天呢，财经信息是关于什么方面的？还是关于经济方面的。那么今天呢，韩国银行发布了韩国第一季度的
GDP 增长数据。那么这个出来的结果也是不尽人意，环比是负增长 1.4%， 那么也是创下了08年就是经济危机以后以来的一个新低。那么同比还是一个增幅 1.3%， 也是10年06个月以来的一个最低水平。今天我们具体来解析一下。没错啊。
其实啊，这个我们周一的时候也谈了一下中国一季度的 GDP 啊，确实也非常的不理想啊，出现了一个这个下降的趋势啊。那现在看来，哪个国家增长的下滑幅度更大一些？是的，那么我们在周一的时候呢，是在4月17号，中国国家统计局是发布了一季度的
GDP 增长率，那么是中国是同比下降了6.8%，那么中国也是出现了这个负增长，是这个40多年第一次，也是这个从92年中国开始公布这个季度 GDP 数据以来的一个最低的数值。那么其实单纯从这个数据上的降幅来看，中国可能这个下跌的幅度更大一些，那么中国是同比下降了 6.8%， 那么韩国同比它还是一个正值，还是增幅是1.3%，那么它这个 这个降这个负增长是指的是环比和上一个季度相比。那么当然了，这里边有两国的这个采取的防疫措施、防疫的方式不同，还有关比如说这个中国它基本上是一个封城的状态，然后也是全国全面的这个停产停工在第一季度当中。那么韩国呢，可能基本上保持了一个基本的一个生产生活，只是部分的一些营业场所可能暂停的经营。但这里边还存在着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 中国其实在疫情之前，它虽然这个 GDP 增长也是放缓的，但是仍保持在这个6%以上的这样一个增长率。对，今年就说2020要保6嘛，是吧？所以在全球当中，它还是属于非常高增长的这一这个梯队的国家，所以就是对于像疫情这种生活生产突然出现这种戛然而止的现象，所以就这个落差就显得很大。而韩国呢，在去年其实已经
出现了这个季度环比负增长的这个现象。所以相比较而言，好像看起来落差不是很大，就是跟两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也有关系。韩国如果像中国这么大幅下滑的话，其实经济会出现非常大的一个危机，可能跟这个经济体量以及我们这个经济增长的情况不同有一些很大的关系在里边。那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吧，这个韩国一季度 GDP 的这个拖累的因素。具体来看呢，居民消费和服务业生产是主要的这个拖累的因素。具体来看呢，居民消费是环比减少了6.4%，那么这个减幅也是创下了外汇危机爆发1998年第一季度以来的一个这个最低值。那么其他的项目其实表现的还是相对不错的，包括设备投资、建设投资，分别增长了0.2%和1.3%。那么政府消费是增加了0.9%。那么相比之下，这个进出口也是 还是不错的，分别是减少了4.1%和进口是减少 4.1%， 出口是这个减少2%。那么在生产方面，我们看到从各个行业来看，这个服务业是减少的幅度比较大的，然后其中尤其是运输业 这个减幅是最大，是12.6%。那么其他的这个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也是相对受到冲击比较大的行业是减少了6.5%。文化以及其他服务业减少了6.2%。制造业是减少了1.8%，是这样一个情况。
其实总体来看，我觉得还算可以，
因为韩国的这个进口出口从去年11月12月之后一直就不是特别的景气。
对。
然后其实
一季度的时候，我们记得在节目当中好像也分析过，就是想象当中好像出口还表现的还算不错，但是这种现象呢，从四月份开始就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下滑了。我们看到这个四月份的从四月一号到四月二十号这二十天之间的这个出口数据呢，是这个总金额是217亿美元，是 同比下降了26.9%，非常高的一个数字，非常这个跌幅非常大。那么其实跟这个就说这个工作天数可能跟去年同期相比有了这个减少，是减少了两天。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还是现在应该说是 因为全球这个疫情开始恶化，可能就从三月下旬开始这个阶段，所以在一月一季度的数据还没显露出来这个出口这个出现，还就是出口还是整体保持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但是从第二季度开始，就从四月份开始，就是我们就不能期待这个出口它是一个很好的，肯定要去想象它会是每况愈下的这样一个情况了。是，没错啊。所以
所以啊，这个对于以后续后续的第二季度啊，或今年整体的一个GDP的情况呢，专家们有没有一些预测在里边呢？有的，就是说目前就是说可能是这个下降的趋势。 就是刚刚开始是冲击刚刚开始，就像刚才说，其实一季度这个我们虽然说好像这个环比虽然是负增长，但是呢它可能拖累的主要还是这个消费领域方面的，但是出口呢还是比较好的。但是从这个三月份，尤其是下旬以来，随着这个疫情向全世界的扩散，所以这个世界经济也遭到了很大的冲击，所以对韩国的一些这个进口品的需求也会相应的去出 出现很大的一个缩减，然后另外呢，就是一季度它其实反映了以前就是全球半导体的一个这个需求，所以就是当时比如说去年我这个订单，那我还是按照正常的来走的，所以一季度已经反映了这方面的需求，但是从二季度就会不一样了，二季度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就是 就像我们看到这个前二十天的数据已经出现了3%，接近3%的一个下滑，所以如果要是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二季度肯定还是一个负增长，所以就是说如果要是一二季度都是负增长的话，即使下半年会出现稍微的这么一点点的这个上扬回升的迹象的话，全年估计也会是一个负增长。那如果今年是一个负增长的一个状态的话，那将是这个韩国
在1998年就是这个外汇危机以后22年以来首次出现的一个负增长的一个状况。这个时候啊，
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些机会和时间呢，毕竟一季度刚刚结束，是吧？所以政府在某些政策方面会不会出台呢？因为目前我们看到数据上还是说这个消费，就是人们不愿意去消费了，或者是 人们没有这么多这个经济实力去消费了，所以目前政府也还得是向这个促进民生，就是促进这个消费方面进行这个政策方面的加力。那么其实之前也有就是包括给这个一些这个灾难救济金呀，然后对一些小工商人进行补贴呀，然后包括我们就使用信用卡的时候也有很多很多的优惠在里面，都是政府的一些举措。没错，这个时候政府的主导作用显得非常重要了，因为这个
很多企业凭借自己力量可能没有办法去赢得整个世界的这么一个市场啊。是的，是的。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董老师的介绍啊，咱们明天再见。
再见。
好的，下面为您带来的是今天的非常搭档板块。